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探者石俊》，作者林哥，演播迦南，第三集。霍刚安排老王陪着石俊去管理局，老王嘀嘀咕咕的说不知道自己的队长竟然和石俊是同学。石俊也没怎么特意解释，二人很快就赶到了目的地。庆幸的是，管理局的值班负责人愿意帮助他们。石俊便说，我在五福路岔道口上发现有道路监视系统，能不能给我看看昨晚11点左右的监视录像？
可以。
负责人带着他们走进一个房间，由一名工作人员调出那一段录像。石俊坐在椅子上看着屏幕，很快就出现了岔道口的情况。当时间到了11点15的时候，死者冯欣欣入画了，紧跟着凶手王卫迎面而来。因为冯欣欣是背对着摄像头，石俊看不到他的表情，只能看到他对面的王卫在说话。老王挠挠头，
这人说什么呢？
石俊挺起身来，脸部靠着屏幕很近，突然说道，
哥们儿最近手头有点紧，大姐借点钱花花吧。
停！
他突然喊了停，工作人员立刻按下暂停键。老王诧异地看着石俊，问他怎么会知道凶手在说什么。我学过唇语。言罢，石俊对工作人员说，能不能把这个女人放大一点。依照石俊的要求，工作人员将冯欣欣的画面放大，并一帧一帧的慢放。这时候石俊发现冯欣欣在肩挎的提包里拿出什么递到王卫的面前。
好了，恢复正常播放吧。
画面回到了刚才的时间，石俊一句一句地读出王卫的话。
这点怎么够？至少要你手里的20%。你不是刚跟他见过面吗？你敢打电话，我捅死你。
这段录像反复看了很多次，最后石俊拿出口袋里的小笔记本写下这段经过。
哥们儿最近手头有点紧，大姐借点钱花花吧。就这些了，这点怎么够？至少要你手里的20%。谁让你干这事的？你不是刚跟他见过面吗？
冯在背包里找电话，你敢打电话，我捅死你。
冯没有把威胁当回事，怒气冲冲地在包里摸着电话，并快步走开。王紧随其后，冯害怕了，手脚慌乱中没有摸到电话，跑起来的时候大声呼叫，随后与我相遇。老王翘脚伸脖，想要看看笔记本上的内容。不等他看清什么，霍刚的电话打了过来。老王只是嗯嗯了几声，就对石俊说，
嫌疑人被杀，霍队长问你要不要过去看看现场。
说罢，老王观察着石俊的表情变化，这个人好像一点不吃惊也不着急。石俊合上笔记本，伸伸懒腰，
懒洋洋地说，还是死了呀，走吧，去看看也好。
什么叫还是死了？
老王一肚子牢骚，但终归只是白了石俊一眼。死者名叫吴志春，现年36岁，独身，死亡时间据初步判断已有24至30个小时。死亡原因，尖锐物体刺入肺部，造成机械性窒息死亡。现场很乱，乍看上去像是入室抢劫，俯卧的尸体在房间靠北面的位置上，尸体的旁边还有一张很大的金发美女海报。在尸体的正前方靠着墙有一张桌子，桌子边缘部位留下了血迹，很可能是吴志春被刺中的时候无意间碰到了桌子边。桌子上面的墙壁上有很大一块醒目的长方形白色，好像是贴着那张大海报的位置。石俊看了看海报，发现上面也有一个血手印和折痕。这时霍刚走到石俊身边，看了看他一直插在口袋里的手，便给了他一副手套，说，
一共中了4刀，致命的那一刀也是第一刀，位于尸体正面肺部的位置，背后3刀可能是凶手在死者失去反抗能力后补刺的。
说到这里，霍刚叹了口气， 线索又断了。石俊笑笑，双手仍旧插在口袋里，绕着尸体来回走了几圈，便离开了现场。霍刚紧跟着他出去，站在门前问道，
难得见你不检查尸体啊，死因明确我还检查什么？是心里有底了吧？别想套我的话，我也是一头雾水，我在交通管理局查的点东西，你看看吧。
险些没接住石俊扔过来的笔记本。霍刚急问他，
你干什么去？
石俊挥挥手，去查案。第二天上午10点整，在昊天集团会议室里，众人目瞪口呆地看着老董事长和他身边的年轻人。作为董事长的冯震已经很少来参加董事会议了，这一次突然出现让大家觉得奇怪，更何况他身边还带着一个陌生的年轻男子。冯震咳了几声，示意大家都安静下来，随后说道，
我安排远卓去外地谈项目，最近几天不在公司，现在局势紧张，有劳大家多费心了。今天我来是想告诉各位，我名下所有的股份全部转让给这位石俊先生，从今天起他就是昊天集团的董事长，稍后我会把转让文件给大家过目，以后有什么事你们可以直接找石俊谈。
突然间会议室里乱了套，股东们纷纷质问冯震为什么会做出这样荒谬的安排，他们都拒不接受新的董事长，甚至有人扬言会退出昊天集团。冯震也不做过多的解释，让大家随意而为。一直保持沉默的石俊观察着叫喊最厉害的苗春燕，他好像气得失去了理智，连番的追问不果，竟开始摔摔打打起来，眼光一转看到了石俊，狠狠地白了他一眼。不顾众人的反对，冯震匆匆离开了会议室。这样一来，石俊变成了众人的攻击目标。董事之一的张军冷笑几声，从没在商圈里听过石先生的大名，不知道以前在什么地方就职。我在家待业好几年了。众人皆惊，你到底是谁？怎么会得到老董事长的股份转让？石俊咂咂舌说，其实我也不愿意接受这些股份，不管怎么想我根本不是做生意的料，至于老董事长为什么会把股份给我，我没打算告诉你们，不过呢我不会要这些股份。这时候张军已经拨通了冯远卓的电话，还没说明情况就听到了石俊的惊人之语，赶紧捂着电话问道，你什么意思？很简单，我无法回绝老董事长的好意，只好接受他的馈赠，这些股份到了我的手里就是我的，我愿意怎么处理都可以，所以我会把所有的股份重新转让出去，至于给谁我需要仔细想想。各位，一周内请大家24小时开机等我的联络，如果你们错过我的联络，或者是没有出席我召开的董事会，我会视为弃权。说吧，石俊毫不犹豫地起身便走，无视身后的怒气和质问声。冬日的午后稍稍有些暖和了，霍刚买了2瓶水给了石俊一瓶，开口问道，
那天晚上你跟冯震到底说了什么？怎么突然间你成了昊天集团最大的股东？
先不说这个，你们打算怎么处理苗春燕？根据那段监视录像来看，他十有八九就是真凶了。颇为不满地白了一眼石俊，霍刚反驳道，
你我心里都很清楚，苗春燕不可能是真凶，首先就算王卫奔到家了，也不可能向被害人透露谁是指使者，其次凶手在死者手背上留下指纹却没有动死者的钱包，这就表示当时凶手是有可能拿着死者的手要写下什么字，这摆明是嫁祸。
那你觉得谁是嫁祸人呢？肖正义？
现在不好说，那老狐狸装病入院，打发一个律师接待我们，没有确凿的证据，我们也不好跟他撕破脸皮，而案子到目前为止我们无法确定真凶只有一个，关于这一点你怎么看？
懒散的侦探耸耸肩不予置评。 霍刚一直很想知道石俊与冯震到底有什么秘密，而事实上他更清楚石俊的性格，不到最后他是不会说的。那么冯远卓突然去外地公干是石俊的蓄谋还是冯震的伎俩，这其中有着很大的区别，也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。还有石俊在吴志春的案发现场只看了几眼，他到底看到了什么？发觉霍刚想得出神，石俊大力地拍拍他的肩头笑道，明天晚上我告诉你谁是幕后指使者，在那之前你要帮我做几件事。
你又要玩什么？
你就说干不干吧，别忘了我这可是在帮你破案。
好吧，你说都要我做什么？
霍队长请富尔过来。霍刚哭笑不得地靠近他，听着他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安排了一遍。霍刚抹了把脸，语重心长地说，
咱俩是老同学了，哥们儿，说句实在话，石俊，你不做混蛋真是太可惜了，多谢夸奖。当天下午5点左右，石俊站在火车道口悠闲地抽着烟，不多时便看到一辆火红的跑车驶了过来。还没到火车道口的时候，车胎突然爆了，车体打滑，险些撞到路边电线杆，总算是有惊无险地停下。苗春燕气呼呼地下了车，一脚踢在车胎上，又回头去看看刚才的路段。路面上不知为何有很多厚实的玻璃碎片，想必就是这些碎片刺破了轮胎。像苗春燕这样的女人怎么会自己换车胎？她正要打电话回公司找人来帮忙，就看到一个高个子男人朝自己走来。待看清那人的容貌，他不由得厌恶地皱起了眉头。这么巧啊，石俊笑眯眯地打着招呼，瞄了眼地上的碎片，心里夸奖霍刚办事利落逼真。
你怎么在这儿？
苗春燕不待见这个新股东，口气充满了敌意。我的车也报废了，在等计程车呢，你说说谁这么没有公德心啊，把这么多碎玻璃丢在马路上，缺德呀。
哼，没有公德心的人太多了，我面前不就有一个。
石俊对苗春燕的暗骂不在乎，抬起手就拦住了一辆刚驶过来的计程车，他的目光看着苗春燕，好像是在请他上车。对方没领他的情，一把推开他，傲气十足地霸占了后面的座位，并命令司机开车。不好意思啊，这车是这位先生特意叫的。司机语气和善，却遭到苗春燕的怒视。这时候石俊不管不顾地坐到了副驾驶的席上，说道，先送后面的小姐吧。
喂，你下去。
苗春燕的话音还没落地，司机已经开了车。途中司机把车开到了莲花街，苗春燕不耐烦地问，
你怎么走这条路，这是在绕远。
小姐，这个时间你说的那条道会塞车，我这么走是帮你们节省时间。
你现在超速了也不怕被拍照罚款？
呵，是啊，慢点慢点。石俊瞄了一眼假扮成司机的老王，心说演技不错，之后随口跟后面的苗春燕闲聊打发时间。只不过不管石俊说什么，苗春燕就是一言不发，被石俊唠叨的不耐烦就呛他几句，也是石俊脸皮够厚，愣是把刀枪剑雨挡了回去。苗春燕气恼地说，
你这人都没有羞耻心吗？
话可不能这么说啊，不能对女人发火是作为男人最基本的修养，你尽管骂，不用含沙射影。真是被他气笑了，苗春燕把头扭到一边，不再跟他斗嘴。但是石俊那嘴可不会闲着，东拉西扯说了好半天，苗春燕偶尔会搭上一句，口气也不像刚才那么强硬了。你家住在城北的丽景小区，每天上下班都要经过火车道吧？
有时候会绕着市中心走。
刚才真危险，你车胎打滑那时候，万一有火车通过可就不得了了。
你在咒我吗？
当然不是。对了，我听说你们董事长的女儿被杀，你还是最后一个见过她的人，晚上不会做噩梦吗？突然改变的话题让苗春燕一下瞪起了眼睛， 喝了一声停车。石俊也跟着苗春燕下了车，站在他的面前拦住去路，还是那个笑嘻嘻的样子。
生气了？哎，不过就是开句玩笑。你听好了，我跟冯欣欣不过就是同事关系。不错，是有人在背地谣传他的死亡与我有关，但是我对他的死一无所知。
笑弯了眉梢，石俊开玩笑似的说，
可如果那天晚上他没有去集团找你，也不会遇到抢劫杀人犯呀。
这句话激怒了苗春燕，她仰着头上前一步说，
你的意思是我间接害死了他？
这样明了的质问让站在他面前的石俊突然之间冷下脸来，眼神犀利深邃，近乎刻薄地说，所以我才问你会不会做噩梦。苗春燕扬手给了石俊一个耳光，怒气冲冲地走开。晚上8点多的时候，石俊的车停靠在丽景小区门口，车内石俊联络了霍刚，问他，你手里是不是有冯欣欣手机的通话记录？
有。
看看案发当天13点到22点之间有几个股东跟他联络过。不多时，霍刚便说道，
17点53苗春燕打过一次冯欣欣的电话，18点冯欣欣给肖正义打过电话，最后是冯远卓在21点40打给冯欣欣。
知道苗春燕当晚为什么在集团加班吗？霍刚翻开记录说道，
这个调查得很清楚，在15点30左右他发现丢失了一份计划书，加班重做一份，有他的秘书可以作证。
石俊毫不犹豫地说，把秘书的联系方式告诉我。无奈之下，霍刚把联络方式给了石俊，来不及问他什么便被挂断了电话。见到苗春燕的秘书，石俊开口问道，那份丢失的计划书被放在什么地方？
苗董的办公室。
当天有谁去过他办公室啊？
我还有另外一个秘书，还有副董事长和张军。啊，对了，冯部长也去过。
你说冯欣欣，他是几点去的？当时苗董在办公室吗？
我记得冯部长去的时候应该是下午2点左右，最开始苗董不在，后来回来了，他们谈些什么我也不知道。
丢失计划书的事有谁知道？
只有我和苗董知道。
石俊晃了一下神，随即向秘书道谢离开，但他并没有回家，而是睡在了车里，等着天明后第二尾鱼上钩。冬季的早晨寒气很重，石俊睡觉的时候把车窗留出了一条缝隙，免得在睡眠中去见了上帝。此时被晨风吹醒，打着寒战关好车窗，发动汽车去找地方填饱肚子。早上8点整，石俊坐在昊天集团的门口，看着远处那辆豪华进口车驶来停在面前，车上走下了一表人才的冯远卓和张军，他们一见到石俊都有些惊讶，只不过冯远卓远比张军沉稳得多，他很快恢复正常，面无表情地看着石俊，这么早就来上班？
冯董来的也很早。不对呀，你不是去外地谈生意了吗？这么快就回来了？
难道我的行程也要石董来规定吗？
当然不是，我只是奇怪，你们俩怎么这么早就在一起了？
若不是有冯远卓在，估计张军定会发火。他的眼神露骨地鄙视着石俊，说道，
别像个乞丐一样坐在这里。
石俊完全不把他对自己的攻击放在眼里，瞥了眼冯远卓，笑道，
张董真是幽默，你们俩经常在一起吗？
我们认识了十几年，不算同事关系也是好友，在一起很奇怪吗？
当然不，我只是觉得好奇，为什么你身边的人都对冯欣欣不满呢？
这时张军再也按捺不住怒气，一把抓过石俊的衣领质问，
你什么意思？
石俊吊儿郎当地说，奇怪了，怎么昊天集团的人对我都这个态度？昨天我还被苗春燕打了一巴掌。
你真该庆幸我的涵养比那女人好。
看来张董也很讨厌苗春燕呀，这一点咱俩倒是一样，有时间一起聊聊呀。冯远卓的眼睛里闪过寒光，催促张军先进去，随后冷了脸， 问：“你这么早来，什么事？”石俊直言：“在案发当晚的9:40，你跟冯欣欣通话时，都说了什么？”闻言，冯远卓突然愣住了，但很快就恢复了正常。他的眼睛直直地看着石俊，说道：“告诉他，经常回家陪陪我父亲。”不见了一贯挂在脸上的笑容，石俊认真地观察着冯远卓的反应，又问：“那天晚上你在哪里？和谁在一起？”“
我和几个朋友在酒吧喝酒，其中有你认识的张军和我的秘书。”
石俊随口说了句：“这样啊。”便向冯远卓告辞。他朝公交车站的方向走去的时候，冯远卓感觉芒刺在背，